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事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六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死权势就是律法。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创世纪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必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们早晨的时候，宣召我们读到的是诗篇九十篇。我们刚才读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里面对人生有一个很简练的概述，有谁记得？我们一生不过是七十岁，再多一点就是八十岁，然后呢？不过是什么？我们活到八十岁，然后呢？其中可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他用一个最精炼的四个字来概括。我在想哈，如果神的爱我们用长阔高深来概括的话，那我们的人生七篇九十篇给我们的一个概括就是劳苦愁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哈？我不知道，可能年纪大的人，有一次我妈。有一次很早的时候去教会，他听到那个信息说劳苦愁烦，他说对，就是劳苦。可能年纪大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更深的感触，是不是劳苦愁烦？阿丽有没有觉得劳苦愁烦？年轻人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中文是说人生苦短，是吗？中文有一句话叫人生又苦又短。那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刚才看到的经文是讲到说，人堕落之后有一个咒诅，就是这个咒诅就是女人必神要加增她的怀胎的苦楚，还要恋慕丈夫，然后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劳苦愁烦，首先是这个劳苦，劳就是操劳，我们的一生真的是操劳的一生。我们可能为房贷操劳， 然后又为儿女操劳，然后为这一生的这张嘴巴操劳。我们一直都在一个操劳，我们不可能说过五饼二鱼的日子，或者伊甸园摘果子就能够生活的这样的日子，没有了。所以它是一个咒诅，就是一个一定要一直在操劳，到老了可能就是什么椎间盘突出啊，一直在操劳。有些人做一些体力活没多久就有一些慢性的病啊、一些腰的什么，像我们这种，我是做画图的嘛，我们是做设计的，所以我这个肩膀，后来我不能上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已经不能再用这个姿势了，就是这个肩膀会很痛很痛哈，就画了二十几年的这个图。所以他这个操劳哈，他到了老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病，有一些病。那苦，劳苦愁烦，第二个是苦，首先是女人的生产之苦哈，我不知道哈是不是很痛，他们说是按级别分的话，那个痛是达到妈嘴知道吗？第九集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痛，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听人家讲啊，那个痛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妈她不知道去做胃镜还是做什么，在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麻药，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她很痛嘛，医生说你就想着去哪里海边去旅游啊，你去想着去旅游。然后我妈说，我现在只想着是江姐定竹签子，然后就只想到那个江姐，不是那个电影江姐不是受刑的时候那个竹签子要插在她的手里面吗？我说我哪想到什么海边啊，我只想到那个痛啊，只想到。我记得我这一生哈，我是没有特别大的做过手术的，然后我也没有生过孩子哈，但是我经历的最痛的一次就是我的膝盖的那个髌骨错位了，然后他要把那个髌骨合过去，那是我一生，哎呀，就是那是要叫出来了哈，哎呀，他就给我把那个复位的时候，那个痛啊，那是我一生中那真的没经过。然后我当时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钉十字架有多痛。我当时那个痛，我知道我妈为什么想到那个痛。所以我们复活节受难节我们发了一个钉子哈，我跟你讲，那个根本体会不到那个十字架有多痛，除非你自己真的痛过你才知道那个有多痛哈。所以那个身体的各种的病痛，以前我去看一个癌症的一个末期的姐妹，哎呀，身上长了一个大瘤子，哎呀，那个痛的呀，哎呀，就是那个我也是能够体会那个病痛之苦啊，病痛之苦。然后前一阵不是上海在封城，然后有一个小提琴家，他没有办法被医院接收，所以他最后他不知道是胰腺炎还是什么什么，说那个是非常非常痛的，然后他实在痛得不行，他就跳楼了，因为他觉得没有希望去看，没有医院接收，他痛，他受不了那个痛，所以他最后他就是跳楼了。所以我们人生经历各种的痛，身体的痛，身体的苦，还有精神的苦，还有精神的苦。有人说我身体好像还可以，那个抑郁症的那个苦，我不知道，如果你真的得过抑郁症，那个苦是要，也是要自杀的。所以二十世纪第一大杀手是抑郁症，已经超过心脏病了，他的死亡率已经，抑郁症的那个苦不是身体的那种苦，是心理的一种苦，那种苦能够让人就是说我解脱了，我死了就解脱了，我不要受这个苦哈。他精神之苦，骨肉分离之苦。记得丽丽姐妹有次跟我分享，她孩子小的时候要把她送回国，然后在机场的时候就哭得就不行，那种骨肉分离的那种苦，那也是非常的一种苦，她说那是极大的一种苦。还有灾害之苦，我们现在在经历这种自然灾害已经三年了，这个疫情的这种苦，天天活在一种担心，好像总是不是那么放松哈，总是觉得有一个威胁，哎，总有个病毒在威胁着，我要很小心哈。灾害之苦，还有人祸之苦。其实现在最苦的是乌克兰人民呐，我们还比我们所有人都苦，因为前两天在那个什么亚速钢铁厂那个地方，现在打的是很厉害的。就像以前我们看那种二战那种片子，我们现在好像每天阳光灿烂过得很，你要知道地上有很多人是在冒着生命，那个死亡的威胁是天天在那里的，那个钢铁厂 打的是很厉害，因为俄国人是把他们包围了，那个亚速那个俄罗斯乌克兰军人是被他们包围，那个是打得很惨烈的。现在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可能乌克兰的那个战局已经不太关心了，但是其实最近在亚速那个地方打的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最近就是特别特别惨烈啊，所以他们才真正受到一种死亡威胁的，那个才叫真的苦，那个是真的苦。愁，劳苦愁烦，愁，你愁过吃吗？你愁过穿吗？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还在兄弟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你知道吗？有，在中国最贫困的地方，那时候在脱贫，那个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山海情》，那他们就是兄弟几个出门的人才穿条裤子，所以是合穿一条裤子的。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说，好像我们已经不再为吃发愁了，我们有钱了，可是上海人民现在正在为吃发愁，再有钱都没用，随时可能为吃发愁，你有钱没有用的，随时都可能为吃在发愁哈。所以其实全球粮食问题一直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其实最大的是粮食问题，因为你一没吃你就死掉了，这个是马上的，所以这个粮食问题一直都是很紧张的，一直都是很紧张。前两天看一个上海的小学生写一个作文，他说妈妈一碰就炸，然后他爸爸就因为他们上海人吃那个叫扁尖，就是那种竹笋放在汤里的哈，他爸爸把最后的四个扁尖一下子，他想帮妈妈做饭嘛，爸爸想讨好妈妈就帮妈妈做饭，把四个扁尖一下扔到汤里了，被妈妈大骂一顿，说你怎么把四个扁尖全都扔到汤里了，我们就这四个扁尖啊，就那个竹笋哈，那个然后就开始就是在家里面就一碰就炸，就是为了吃，就是为了这个愁，这个没有吃的，为了四个扁尖家里面就会能大吵一架，就为了四个扁尖。烦，各种人际的烦恼，各种人际关系的烦恼，婆媳问题，儿女问题，夫妻问题，热战冷战，多少夫妻现在正在婚姻当中是煎熬状态，是一个煎熬的状态哈，多少的婚姻在煎熬当中。即便到了教会，都到了教会了，我们来享受神的爱，还会有人际的问题哈。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烦恼，只要因为有人有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烦恼，你脱不了这个劳苦愁烦，脱不了这个劳苦愁烦，因为人有罪，因为人胜不过那个罪，所以我们就会受那个罪之苦，我们也会受那个罪之苦，嫉妒之苦，恨，那个怨恨之苦，你常常在怨恨当中你是喜乐不起来的，怒气之苦，忧虑之苦，惧怕之苦。所以特别是我们现在哈，我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操练啊，我们一直有主啊，想到主的爱，其实对于不信主的人真的是劳苦愁烦，我们曾经都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好像没有出路，没有，你逃不出，你没有办法不经历这个，你没有能力胜过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其实不信主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慢慢的，好像已经慢慢的，哎，好像那种劳苦愁烦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主，所以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劳苦愁烦。但实际上，不信的人每一天都会有他的劳苦愁烦，是没有出路的，在人自己承担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胜不过。所以前天我读那个微信上有一篇文章哈，他总结的很全面。他说天上的国民知道那日是多么快乐，但是夏娃生的族类却叹息着今生的痛苦和烦恼，今世的日子又短又苦，满有忧愁窘迫，在其中人受罪的玷污，受情欲所缠累，受恐惧所捆绑，受忧愁所撕扯，受琐事所困扰，受无聊的事所牵绊，受错谬所包围，受艰难所磨损，受引诱所追逼，受安逸所软化，受贫穷所苦恼。 就是他把我们的人生整个的有一个总结哈，所以人生是又苦又短。那我自己总结下来哈，我觉得苦呢有两种，身体呢不叫苦，身体叫痛，就身体之痛。下一章哈，啊前一章前一章啊，身体叫痛，心灵的那个叫苦。所以你看那个忧愁啊，还有怕呀，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字哈，都有一个心字旁。怕是心字旁，忧是心字旁，愁底下有一个心。真正的那个苦其实是一种主观性的体验的，是一种感受。身体那叫痛，身体不叫苦，身体是真的是痛。因着那个痛我们会产生一些忧虑，比如说你癌症病人，癌症病人感到的是身体的痛。但是如果他开始担心他的孩子，比如说他的孩子很小，然后他得了癌症。我记得以前有个姐妹，她那个时候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她是癌症嘛，做化疗什么的，所以她就脑子里面天天就想着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孩子还这么小啊。所以她实际上受的是病痛，但是真正的苦是担心之苦。她受的是担心之苦，一个怕死之苦，一个是担心孩子之苦，还有一种如果没有办法是一种绝望之苦，就是这个没有药来解救的话，那就是一种绝望之苦。所以真正的苦是心里面的一种主观性的一种感受。所以苦怕忧愁烦哈，是主观性的一个感受。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真正的苦实际上这所有的背后是一个无能感带来的苦，就是我没有办法胜过它，我没有能力，就是这种我不想经历这个癌症，我不想得癌症，可是我没有能力不得癌症，我没有这个能力，是我在对一个境遇，你不想经历的一个境遇，我无能，我无力来脱离它，那种无能感带来的一种的是苦，那种带来的这种愁烦，带来的这种惧怕。所以我们不能不得癌症，你就会有一种苦在里面了。我不能不想那个负面的，就是那个抑郁症的人，抑郁症的人就是我不能不想啊，那个负面的思想就像潮水一般哇就涌来了，哇你不能够不想，我不能 不控告自己，我不能胜过老了以后耳朵耳鸣了，我爸我妈是耳朵不好，爸爸是眼睛不好，老了以后我不能胜过他，我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我不喜欢经历的这个病痛，我不能饶恕人，那你就要受这个苦毒之苦了。我不能饶恕人，我不能不恨他，我不能不失眠，多少人失眠哈？哇，那个睡觉真的是没有能力，连睡觉的能力都没有，你就要受那个失眠之苦了，是无能。我不能爱人，我不能爱。那天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她说她的先生在家里面，她只要看见他，她就要崩溃。哇，我想说，只要哎呀不行了，你得出去住，出去住，我就不行了。我不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如果我能爱他，我就不会受这个苦了。那我就要崩溃了，就要崩溃了哈。所以，我们也许你说我这些我都能，但是我们不能有一个不能，就所有人都不能不死。所有的人都不能不死，所以这个真正的苦实际上是我们对他的无能感，就是一个没有能力，我不经历他，我逃不了，我必须经历，我没有办法爱他，所以我就要受那个苦了，我就要受那个苦。所以我们最后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能，就是我们不能不死哈。那人人都不想死，可是每一个人我们无法脱离死亡，所以这个死亡实际上它带来的是一种阴影，就是这种怕死哈，人生最大的惧怕就对死亡的惧怕，因为我们不想死，但是我们又胜不过它，所以人生就一直被一个阴影所笼罩，一直在被一个阴，其实现在怕疫情也是怕死，还是怕死，所以有一个隐隐的忧虑一直在那里，就是对死亡的这个忧虑，有一个隐隐的，我们不一定能感觉到，其实一直在那里，它让我们不能喜乐，有一个一直怕死。 那人一生因为怕死，也成为奴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生因为这个怕，我没有能力胜过这个死亡，所以就会惧怕他，然后就成为了这个死亡的奴仆。怎么叫奴仆呢？比如你成为钱的奴仆，因为你可能是怕死，你想堆积，要给自己搞一个安全感，然后我可能以后生病了有钱呢，所以我要挣很多的钱，实际上还是自我保护，为了还是怕死，最后的根源还是怕死，成为人的奴仆。可能我们成为老板卖命，你一直成为人的一个奴仆，你不能不给他打工啊，因为你没有钱你怎么养活自己，你这口饭从哪里吃，所以就成为人的一个奴仆，或者成为罪的奴仆。像那些什么人贩子啊，还有这些犯罪的人，很多时候他是为了他吃口饭呐，他没有别的能力挣钱，他就只有贩卖人口了，他就要开始走别的路，但他最后他实际上还是为了自己那口饭，他还是怕死，所以因为惧怕死亡之后，人就成了罪的奴仆。你不能不犯罪，你不能不伤人，因为你要是不伤害他，你可能就没有饭吃了，你就要死了。所以那个对死亡的惧怕使我们成为了奴仆。我们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会报税的时候要谎报？你就想多得一点钱，你就是想着还是保这条命，多得一点钱给自己有一个更大的安全感，就要犯罪，就要说谎了，成为罪的奴仆。所以都是因为怕死，那个惧怕，那个无能感。我们要是能够有一个长生不老的药，你可以不死的话，我为什么要那么多钱呢？我为什么要犯罪呢？我为什么要贩卖人口呢？我有饭吃啊，五饼二鱼，每天五饼二鱼的话，我为什么要犯罪？我为什么要犯罪？所以这种对死亡的这个惧怕，各种的心理的苦，其实都是因为无能感。就是这种无能感，如果有新冠的药，如果真的现在有新冠的药了，我们一下子就脱离对这个疫情的惧怕和担忧了，我们心一下就释放了，如果有药的话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这个惧怕，我们不能来教会，很多人就说在线上聚会不敢来教会，怕感染，还是那个怕，还是那种，还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惧怕哈。但是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的，圣经里面说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其实当你如果不敢来教会惧怕聚会，你仍然带着某种惧怕的时候，可能你的信心要打一个问号，你对神的复活到底认识多少有一个问号。就是如果我们还是害怕来教会聚会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不谨慎啊，不惧怕不等于不谨慎，我们是谨慎，但绝不活在惧怕里面，绝不活在惧怕里面，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的，它有一个无能感。所以人生的苦愁烦怕忧，其实都是一种没有能力胜过它，无能造成的，这种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各种的担心，各种的惧怕，各种的苦楚，心里的那种苦楚。这种无能感如果不解决，劳苦愁烦这种怕忧会世世代代跟着人类的。这种无能感如果不解决，世世代代就是注定是一个咒诅了，那人生就是落在了这个劳苦愁烦，思虑烦扰，担心惧怕，人生就落在了这个咒诅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男人汗流满面，讲到女人的生产之苦，它是在预表，它是要预表，就是人性堕落之后，我们是落到了一个咒诅里面的。这个咒诅是靠着你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世世代代伴随着人类，伴随着人类。那上帝的拯救，那人堕落了，上帝就来拯救。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说，他是十字架的救法。下一章哈，那上帝的拯救实际上是三样：道成肉身，他救我们脱离罪，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咒诅，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劳苦愁烦的咒诅。首先，道成肉身，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世上。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将十字架的救法。上次我们讲十字架的救法是什么？十字架它是写明神的爱，十字架是写明神的长阔高深的爱。 显明他公义的爱，显明他完全的爱，显明他赦免的爱，显明他没有定罪的爱。所以他是长阔高深。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一直期待有一个完全的爱，我们期待我们的爱人一直爱我们，我们期待那个我们是被一个完全的爱来对待的。那上帝他自己就是这份爱，他自己就是爱。所以十字架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他给我们一个事实，是这个事实来救我们的。十字架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一生都是在他的爱里面的，我们一生是在他的爱里面的。那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活在这个事实里面的时候，我们心灵最深的那个渴望就是对爱的渴望，我们心灵最深的那个渴望，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得饱足了，我们心灵就得医治了。我们在这个爱里，我们相信这个爱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被赦免了，我们就得平安，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就得喜乐，我们就得满足，我们就得了生命。所以他是用一个事实，十字架是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的，就是我们是在他的爱里的，我们是在爱里，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得了拯救，我们心灵就得了拯救，我们满足了我们最深对爱的渴望。那今天我们来看复活哈，十字架的拯救，十字架是显明神完全的爱，满足我们心灵那个最深的渴望。复活是显明上帝完全的能力，一个是完全的爱，一个是完全的能，这三样是不可缺的。道成肉身，十字架，复活，这是缺一不可。上次我们讲啊，那因为上帝的爱看不见摸不着嘛，你给我一个事实，我怎么相信啊？你说上帝是完全的爱，然后你又跟我说上帝是完全的能力，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上帝？我怎么相信？你让我怎么相信上帝的完全的爱、完全能力？所以他一定要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活出来，他以一个人的样式，他把这个爱给活出来了。哇，这个十字架的爱就是我们人不可能有的这个爱，他把他完全的爱，把神的爱活出来给你看，让你可以信，让你可以信。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他必须来到这地上，否则太抽象了，我们人怎么可能相信一个抽象的爱在哪里？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显明他的完全的爱在十字架上，让人可以信。复活就是他把这个完全的能力给活出来了。也是我们其实人哈，其实一直期待一个全能者，就像我们期待一个完全的爱一样，我们渴望有一个完全的爱，可是我们心里面其实一直希望有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是不是这样？我记得那时候为什么电影老拍什么007啊，然后什么 Superman 啊，超人啊，虽然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还那么愿意看呢？你为什么愿意看？因为你希望他就是那样，你希望有一个超人，你希望有一个全能者，无所不能的存在，我们是希望的。我那天看那个007，有一天看了一点点哈，我很少看那个007。那个007他开了一辆车，人那其他那些他的那个对手已经把他围成一圈了，拿着枪要扫射他哈。他居然最后逃出去了哈，然后我当时觉得说他肯定能逃出去哈，因为电影肯定让他逃出去哈，就是他是一个 superman， 就是无所不能。然后我就在想，这明明就是个骗子嘛，但是我们为什么都坐在这儿看呢？因为我们心里面期待，我们希望有一个全能者，我们每个人希望有一个全能者。那上帝，上次我们说这个你期待，你这份希望，你这份渴望都是神给你的，因为我们是受造者嘛。那天陈弟兄在我们晚上分享，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受造者的话，真的就很多问题解决，我们是谦卑，我们连这个希望有一个全能者，这个希望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个里面就像永生，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想永生，连他先预备了永生，然后他再把希望放给你，所以你是 向往永生，期待永生，他先预备永生，所有的一切都是神预备的，连这份希望。所以我们心中向往有一位全能者，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位全能者，他要让我们来寻找他。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光是显明十字架，显明神的爱，他还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一定要来到地上，他一定要行那个神迹奇事，是为了显明神的全能，是神的无所不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耶稣在地上显明了上帝的哪些能力。为什么说他是全能者？我们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跟人的不能我们做一个对照，我们跟人的不能我们做一个对照。我们先来读几处经文，先来读几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三到十一节，大家一起来。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十六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一节，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其实我忘了 一节经文是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海，耶稣只说静了吧，住了吧，然后那个风浪就停息了。好，因为经文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耶稣行神迹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从瞎眼、发热、瘫子、瘸腿、血漏、麻风病，所有的一切的疾病，耶稣全都医好了。所以他来到这个地上是显明所有的疾病他都有，神都有能力医治所有的疾病，在人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对于疾病，对神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疾病是他不能够医治的，这是第一个，人所不能的，但是神是能全能的。第一个是疾病，对于疾病；第二个是贫穷之苦，人受贫穷之苦。耶稣第一个行神迹是行的什么神迹？他服侍开始他的服侍生涯的时候，他第一个神迹是行的水变酒的神迹，水变酒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他第一个行的，所以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物质直接可以变的，直接可以从水变酒。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直接从无变有的，是从无变有的。所以上帝的能力，他是从无变有的神， 他可以从没有的当中可以造出人来，他可以从五米二鱼可以变出喂饱五千人的这些粮食出来。所以对于上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需要他都能够供应的，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如果上海人，我在想上海人如果有这个能力哈，有这个五米二鱼啊，注泻了掰开哈，就不会有愁烦了，就不会有愁烦了。我们所有的需要上帝都有能力供应我们。所以他说你不要为吃什么穿吃什么忧虑，不要为穿什么忧虑，那个麻雀我都看顾的，我岂不看顾 我所珍爱的人吗？我岂不看顾你们吗？我记得我觉得特别神奇哈，我自己前一阵儿，我每天早晨呢，我就煮一个虾，蒸一个虾饺，然后再弄一块饼。我每次我记得我的日子过得还挺好的哈，结果发到朋友圈了，我说我的日子。然后有一个姐妹她说：“哎呀，虾饺不能吃，虾饺不能吃啊！啊，这个虾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什么的啊，还是不能吃。”哎呦，那我说那我这个幸福生活，然后就给我打了一点折扣。我就在想，哎呀，那我早上没有这个虾饺了，哎，我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哈。我说啊，那不吃了，不吃了哈。哎，结果昨天我的那个堂妹，他突然就给我爸爸买了好几盒那个抖味，买了好几盒那个小笼包，他就让我给我爸爸带过去。他说你可以拿一盒哈，我就拿了一盒。然后我昨天我就蒸了，呀，我觉得特别好吃。后来我想，哎，我以后早上可以放一个小笼包哈，我不蒸那个虾饺了。哎，我就在想，我心里面，陈弟兄说无微不至的爱，上帝真的知道我心里这么小小的一点遗憾，上帝都知道。你知道我心里有点遗憾，我下脚不能吃了，哎呀，稍微有点我的幸福生活稍微有点遗憾了，上帝就用小笼包来代替。哎，我说我可以早上蒸那个小笼包哈。我觉得那天他在群里写陈弟兄说的无微不至，实际上上帝他顾念我们远比我们自己顾念我们身体顾念的细啊。我光这么一个也还遗憾，哎，他就让不满我的，哎呀，我就又感觉到神的爱了哈。就你要在凡事上看见神的爱，啊，我说我这一点点小小的遗憾，上帝都要来补足，哎，我又很心满意足，我很开心哈。然后我就可以吃小笼包了，每天早上放一个小笼包哈，然后蒸一下，让我感觉到的是神无微不至的爱哈。那第三个是自然灾害，我们看自然灾害就是我说的，耶稣说静了吧，住了吧。就是这个风浪哈，所以对大自然的所有的自然灾害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所有的这什么疫情啊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所有大自然的一切，我们以前澳洲就是山火呀、旱灾呀、水灾呀，各种的自然灾害，上帝绝对的在大自然当中是掌权的，他能够一切的都在他的掌管里面。所以哈，我就在想哈，每一次我们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哎呀，我们不要整下主啊，你赶快吧，停止这个水灾啊，这个旱灾啊，上帝绝对可以的，这个你都不用求的，他希望给我们风调雨顺，超过我们自己的，他为什么要允许疫情？他为什么要允许旱灾？为什么要允许水灾？这就是一个目的，降杯，就是要让人来寻求他。就是你们能，你们那个能根本就不能。其实我们的每一次为疫情的祷告，真的不用求什么，啊，赶快停啊，就是让神在人心中做快手笔的工作，降杯，再降杯，那是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求，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心降杯。大自然完全在他的掌握里面，完全在他的手中。那第四个，精神类疾病。我们有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身体的疾病我们还可以医，但是很多精神类的疾病是非常难医的，很难医。比如说抑郁症是非常难医的，实际上在医学上是非常难医，在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耶稣他是刚才什么赶除一切的鬼，然后赶出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生命中那个七个鬼八个鬼，所有的鬼他都能够赶出去，都能够赶出去啊！那些傻子那些疯的人他都能给你赶鬼。所以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的孩子有抑郁症吗？你的孩子有精神上的问题吗？不要害怕，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好，那第五个，我们受罪之苦，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 我的嫉妒之心，我的这个争竞之心，我的这个说谎之心，我的贪财之心，我的各种的罪。主他来帮助我们，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来赦免我们，他来光照我们，他也赦免我们，他不定罪，他不定罪我们，所以我们不会背那个定罪感，我们不被那个定罪之苦，不会受那个定罪之苦。那最后一个就是死亡，就是我们说到在人完全不能胜过的死亡。各种宗教，各种宗教人士最后也都死了，没，他还是人，说明他还是人，所以他有不能胜过死亡。但是耶稣他是来彰显神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能力的彰显，他是来显明那个完全的神。所以他在地上，不管是雅鲁的女儿还是拉撒路的复活，这个从死里复活，显明上帝对生命那个绝对的能力和权柄，对生命就是在能够活过来，那个生命生死全在神的手中。他既然能造一个朽坏的身体，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能造，他也能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所以复活是一定的，复活是一定的，人的生命全都在主的手中。我们有今生，他应许我们是为着永远而被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注定，他应许我们一定是有永生，因为生命的主权全在他手中，而他有应许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在他的能力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也要再一次复活，我们都要复活啊！所以这个是显明神的全能。耶稣来到地上，从神迹奇事到上十字架到死里复活，其实他都知道的，所以他是很知道自己的使命的，他知道自己是来显明神的，所以他就说我要死的，然后我要被钉死的，然后我还要复活，所以他都清清楚楚的知道他自己会要复活，因为他很知道他的使命是要彰显上帝的无所不能，所以他是一定要复活。他是这个是神的救法，神的救法就是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死显明神的爱，为我们活显明神的全能，让我们能够心中有这个事实，我们心中只要抓住了这个事实，我们的心灵就脱离了那个惧怕，我们的心灵就得着了宝足，我们的里面就得救，我们的里面就被更新了。那主的复活和我的关系哈，我们下面看一下神的复活与我的有什么关系。首先就是我们说它是显明那个完全的能力存在，就是我们心中向往的那一个全能的超人，那样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它都能存在。第一个是显明这个完全能力存在，它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一生他都有能力保护我们，他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就是这个脱离那个对不安全感，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第二，他邀请人来寻求他，他显明了这个能力。为什么呢？我这个医生显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这个医生说我什么病都可以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什么病都可以医？我邀请你来找我呀，你有病的人可以来找我。所以上帝他邀请人来寻求他，让你知道你不能的他都能，你所有需要的他都供应，以此来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因为堕落就是跟神没有关系了，你就自己忧虑烦恼，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神要用这个你的需要，然后他的完全的能力，他来吸引你来到他面前，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我那天哈，我看到一个小短片，有一个人就说，他说姐妹们千万不要想改变你的先生。他说为什么？是一个 是一个男的，他就说哈，他说就是说太太千万不要老想改变你的先生，他说因为你越想改变他，实际上你证明他那个地方是错的，然后他就越要做给你看，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就一定会跟你对着干的。你越想改变他，就是你说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他要证明他对，所以他就越要这么做。第一，然后第二个，他说你怎么样来真正的让你的先生高兴呢？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需要他。我不知道哈，是不是？弟兄们，是不是太太需要你的时候你感到非常的开心，有没有这个感觉？就你觉得被需要了。他说你要让他觉得你需要他，他就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他觉得自己很能，因为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比你能嘛，他比你能，所以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很开心。你不要老想写明我很能，我都对，那他就很难过了，很难过哈。所以我就在想，上帝这么能，你一直跟他说我需要你，上帝的心就很开心啊，因为他这么能嘛，这么能，所以你跟他一直说我需要你。所以上帝，我觉得最对人最摇头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在那儿思虑愁烦忧虑重担，你自己在那个地方想办法的时候，上帝就一直摇头。那个就像你家先生，你一直在那个地方能得不得了的时候，让他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他邀请人来寻求他，让你知道我们需要他，那种需要他，以此来建立我们跟他的关系。那第三，在我们所有的忧虑的地方，都说明你需要他的能力。在每一个忧虑的背后，都有一个无能感。每一个忧虑都会，就你办法没办法，你没有办法嘛，所以你才会忧虑。在每一个忧虑的背后都有无能感，也就是在每一个忧虑之处都有一个你需要神，你都需要神的能力来帮你，然后他需要你到他这来寻求他。第三是相信带下神的能力，信心使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保护，信心可以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医治。就像卷安娜上次做的见证，他身上有一个那个硬块，然后那个信心一直求信心，信心假如是神的旨意，你真的相信，就带下的就是神的能力，那个全能就可以经历。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绝大部分神迹奇事的经文里面，耶稣都是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你的罪赦了，所以那个是信心直接带下了那个 神的能力，使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全能，可以经历他的全能啊。所以人为什么很少经历呢神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看，我们常常把神当人看，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癌症好难呀，哇，这个人好难改变啊，哇，这个抑郁症都这样了，都精神发作成这个样子了，这怎么行啊，这怎么可以啊，不行啊，都是我们自己在那想办法。因为我们把神当人看，所以很少经历神的能力，以至于你没有真正的交托。你只有真的相信他全能的时候，你才能完全的交托，然后就一无挂虑了，真正的交托。所以我就讲我们一生哈，就是那个谦卑啊，一直在做这个谦卑。我们现在都觉得人像神，然后把人当神看，把人当神看，把神当人看，一直这个关系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大谎言在那个地方。神就一直要把这个落差给你加大，你人越来越卑微，就是我完全不行，我摩西就是我完全不行，全都是神的能力，然后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所以神在我们一生当中让各样的事情发生，一直让我们产生一个对的认识，就是他是全能的，我是无能的，他必兴旺，我要衰微，我要衰微。 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他所以他说，人子来到这地上，看得见有信德的人吗？你的信心，你到底相信他的全能吗？他来到这地上，找得着有信德的人吗？所以每一件事情，神都是在做对神一个真正的认识，就是对他的全能和全爱的认识。我们都不够认识，我们心中都不够认识，所以每一件事情他都在制作这个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认识他，更深认识他的爱，更深认识他的能力，以至于我们能够越来越相信那个信心就来救了我们。那个信心哈，他虽然一直在制作这个信心。第四，他救我们脱离因为那个无能感而有的苦、怕、忧、愁、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心灵的这个苦、苦闷、愁烦，心里的苦是因为这个无能感来的。人堕落以后与神的能力无缘，人堕落以后因为不寻求神，所以没有信心，所以你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所以上帝他用这个全能来使我们脱离这个无能感，这个无能感带来的担忧、惧怕、恐惧，然后这一切的，还有因为这个惧怕而成为了罪的奴仆。很多时候我们一犯罪是因为惧怕，但他现在是要把你那个根源，把你犯罪的那个根源给你除去了。我能，你不用去犯这个罪，你不用去贪，你不用贪，我都已经给你了，连这个命你都不用怕死，你不用怕死，你在我的手中。所以他的复活显明他的全能，是救我们脱离那个一生因为这个无能感而活在那个惧怕当中，以至于这个惧怕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动力。很多时候我们上班，我们起床是因为怕没吃的，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惧怕成为我们一个动力，我们总是在一个惧怕当中去上班去干活。上帝要改变我们生命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动力，那个动力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因为盼望；不是因为忧虑要去做这个事情，而是因为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生命整个是一个体验的过程。有人一生是因为爱一个工作而做那个工作，有人一生是因为惧怕没有饭吃，我不得不做这个工作。那这两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生命的动力带来你整个生命的体验，你动力不改变，你的人生整个生活的那个质量，你生命的那个体验整个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上帝拯救我们的生命，他是把我们的动机和那个动力在那个最深最深的地方来拯救我们，来改变，以至于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活出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我们以前说那个铁链女，她20年被铁链捆绑，她也是一生，她的生命体验，她的生命的体验就这个。那如果她没有被绑架，她如果是顺利的去上了高中，然后去上了大学，然后以后又出国了，那她的20年就是完全另一番的生命体验啊。那两个生命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生命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那个体验是从你的动力和动机带来的，动力和动机带来的。就像我们以前说，小学生如果下个星期要春游，上次田慧跟我们说啊，下星期想着啊，下星期要春游了，你这一个星期都在盼望当中，你这一个星期的生命体验都是喜乐的，你这一个星期就是得生命啊，你在得生命。所以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再是因为惧怕而活着，他要改变我们，拯救我们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再活在惧怕当中，有一个全能者，他让我们今生把整个的动机和动力给我们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体验，改变我们人生整个的体验，改变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不再因为怕死而活着， 而是因为爱而活着，是喜欢做这个工作，不再是因为忧虑，而是因着盼望，不是怕死，而是盼望。所以每一天都跟以前活得完全不一样了，整个的生命的心态都不一样，整个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动力，生命的更美的生命力，更有力的生命力，一个更美的生命和一个更美的生命的体验。这就是拯救，拯救生命，它是拯救我们的动力和动机，在这个地方来拯救我们。那神的全能哈，不是有人说啊，你们基督徒啥都不干，整天就是啊，交给神了，交给神了。要说一点，就是神的全能不是让我们躺平的，他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干，他是拯救了你的动机和动力的，他是拯救你从那个惧怕里面出来的。这个全能是怕 让我们不再是因为怕而干活。所以有一个误解哈，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就是什么都交给神啦，啊，都是神啊，神全能啊，好像我就什么都不用干了。他不是说我们不用干活，不是，他拯救的是动力和动机，是在这个最深的一个层面来拯救我们。所以不是躺平，你反而干活更有力量，你反而更勤劳，你为主做工你更有力量，你那个爱动机，以爱为动机和以怕为动机，你干活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爱生出更大的智慧，更大的能力，更多的力量。所以这个是啊，神的拯救。那第五个，他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一无挂虑的生活，蛮有盼望的生活。就是我们所有的挂虑的背后都有一个不能，所有的挂虑都有一个不能，但是他能，他肯，他能，他肯。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忧虑之处，我们都要学习来寻找他。复活带给我们就是神的全能，我们可以寻求他，我们寻求他，交托给他，把一切交托给他。所以上帝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来拯救我们，他借着十字架显明的是一个神的完全的爱的事实，所以他是用事实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上帝怎么拯救我们，怎么拯救我们，他是用事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的心中，当我们心中充满了被爱的事实，当我们心中充满了被保护的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不一样了。他给我们换心，他是用事实来给我们换这个心，给我们换心。我在想哈，其他所有的宗教，其他所有的宗教其实他不是他来拯救你，他是教你自救。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溺水了，一个人在水里面溺水了，然后那佛教可能就会说啊，你把腿这样抬啊，你这样做让你自救，我教你一套自救的。但是神的拯救是他自己，他，我就觉得我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想象一个，就好像他给我们一个救生圈，这个救生圈是心灵的救生圈。我们这个救生圈就是那个事实，我们一抓住这个事实啊，我们的心就改了啊，我一相信神的爱，一相信神的全能，我的心灵就有了一个救生圈。所以不是让我自救的，它是给你事实，这个事实就是那个救生圈，你一抓住这个事实，我们马上就被改变了，我们就被改变，我们就被拯救。所以我们每一天，他跟我的关系就是我们每一天要透过十字架和复活来看我们的环境。这个就是应用了，就是他拯救我们每一天，我们透过事实，十字架带来的事实，复活带来的事实，每一天透过神的完全的爱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身边一切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透过神的爱来看待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美意。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就是，你当我们真的透过神完全的爱来看待我们的环境，今天我孩子闹一闹，今天这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没有不好的。你首先要知道，这都在神的掌权里面，没有不好的。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乃是要查验，首先我们得着不怕， 神的全能，神的全爱，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神不能解决的。所以先得着了一个好的，你先好美意，你先得着那个美意的心，然后去查验他的美意在哪里，就先得着美意，从神的爱得美，你的心是平安的啊，这件事情发生了不怕，没什么不好的，然后我来查验，我只有在平安当中我才能查验的。然后他查验什么呢？是不是这件事情是光照我的偶像的？是不是在光照我有什么惧怕的？是不是我里面还有不幸？是不是我最近跟神的关系以至于我又开始靠自己了，我又开始私欲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又开始为自己了？我是不是 又开始要里面的那些贪心又上来了？然后你去查验查验，但首先是美意，首先神的爱带来的是美意的，然后没有什么不好的，都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然后我来查验疫情，疫情也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疫情是有美意的，所以你就不会怕这个疫情了。不是怕疫情，是说这个疫情是有美意的，然后我去查验它的美意在哪里。哦，原来是让我祷告的，因为我祷告太少了，神要灵魂得救啊，在这个地方要很多的人谦卑啊，所以我更加祷告，我更加迫切的祷告，让灵魂更加的降卑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人胜不过这个病毒。所以在那个好美意当中去查验，在那个全能不怕里面去查验，去查验。所以我们每一天透过十字架，透过复活所显明的那个事实来看待这个世界。那万物都是来彰显神的能力的，万物都是来彰显神的能力的，不管是树木花草日月星辰，都在显明神的能力。所以诗篇里面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诉说神的荣耀和神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软弱也是要让我们来见证神的能力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见证神的全能的和他的荣耀哈。所以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对神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神已经胜过了之后他才允许存在在你生命当中的。只要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哇，这个问题，哎呀，这有一个问题了，那个是上帝允许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解决，所以他的恩典是足够用的。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软弱，我们的罪，都是来显明神的爱和神的能力的。所以不要老去盯着自己看，也不要盯着那个问题看，这个问题是为了来显明神能神肯。我生命的软弱是为了能够见证神能够改变我，神能够医治我，他能够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那天那个我们发那个小图片哈，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他就说，不要对你的神说你的环境有多大，乃要对你的环境说我的神有多能，因为他大过他的，大所有的环境都小于神，就都是小于他的。所以每一个环境都是让我们来见证神的能力，经历神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哈，主借着十字架和复活来拯救我们，显明他完全的爱和完全的能力。我们的祷告，每天的祷告一定要再一次仰望十字架，再一次恢复十字架带来的事实，我们的心灵要再一次被那个事实充满，我们的心灵要再一次被他的能力得着那个他全能的一个确据。所以就是每天的祷告，每天祷告就是再一次恢复十字架所带来的事实，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再一次带来那个复活所带来的事实，以至于我们有安全感，我们的灵里面有满足有喜乐，带着这个心去反映我们的环境，带着这个心去反映今天这个儿子出事了，明天那个女儿出事了，这个人生病了，那个事不好了，我们是带着一个神已经凡事都能， 凡事都好，是带着这个心去反应，然后去查验的，去查验哦。所以每一件事情一定要祷告到你心中能够发出赞美了，才叫祷告通。你每天祷告，要祷告到你能够赞美了，表明你心里面真的有十字架了，真的有复活的事实了。你直到你能够赞美哦，你要能赞美了，表明你的祷告通了，祷告通了，表明我们的心灵恢复了十字架的事实，恢复了他全能的事实。所以奥古斯丁说，基督徒从头到脚都是一个哈利路亚。我们的一生，神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恢复事实，让我们的心灵刚强，让我们的里面满足，那个就叫在神的同在里面。其实 我最近在想，什么叫神的同在，就是当我们心灵深处有十字架的事实的时候，有这个确据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复活的事实，有这个全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神的同在，在那个神的同在当中去祷告，那就是有权柄的祷告。而那个地方 也更容易让我们能够查验，查验那个相信的心，相信神的爱，相信神的能带来的那样的心灵的一个满足感，心灵的一个无惧，心灵的一个平安，在这个心灵的这个里面，我们去反应，我们去查验，我们去帮助别人，都是在这个十字架和复活的事实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复活和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每一天，我每一天我都要得着这个事实，我的心灵要被主的爱充满，要对主的能力有绝对确据，然后去反应，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很多谎言充满的世界，我们的心只向着主的爱反应，我们的心只向着主的能力反应，那个带出来的祷告就是大有权柄的，在信心里的祷告也带来上帝的拯救和上帝在更多生命中的做工和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拯救的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心中以至于每一件事情一来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哈利路亚，这件事情又要显明神的能力了。就我们的心要到这样的，我们自己先祷告到我们里面是一个充满了赞美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每一件事情一来，第一个反应不是怕，不是觉得糟糕，不是，而是说哈利路亚，这件事情又要来显明神的能力和神的爱了。所以最后呢，因为神，他让我们，因为有神，因为有神的爱，因为有神的全能，他让我们的一生不再活在惧怕当中，而是活在盼望的里面，让我们的一生每一天经历哈利路亚的一生，我们每一天。所以才是用奥古斯丁的这句话，我们基督徒从头到脚都应该是一个哈利路亚，一生住在主的爱和主的能力当中。好，我们信息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共勉。因为我自己也是，我发现我就必须每一天，特别是早晨的祷告，我要再一次仰望十字架的，我再一次仰望十字架，我再一次恢复主的完全的赦免，称我为义，那个完全的爱，十字架带来的事实要充满在我的心里面，然后主完全的复活，每一天那个祷告一定要祷告到圣灵充满，一定要祷告到圣灵充满哈。我们每一天然后过一个哈利路亚的一生，没有越难的事情表示你要经历主越大的能力了，如果这个事情你觉得好难啊，表明你要经历他更大的能力。你的儿子很有问题吗？你的女儿有问题吗？表明神邀请你来经历他更大的能力，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在神没有任何难成的事。